2026年7月19日，正道周茂伦牧师，题目：神不会弃绝他的百姓。经文：罗马书第11章。
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按照顺序，我们要讲罗马书的第11章。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都到欧洲去玩过，是吧？
没有。
那么到欧洲去旅游，最近其中好多地方安排一个景点，就是要到欧洲一些大教堂去参观。因为欧洲传统上有很多的 Catholic， 就是天主教堂，富丽堂皇啊，太美了，美轮美奂。接着我们去意大利看百花大教堂，啊，太美了。这个巴黎的巴黎圣母院是吧？很多地方都非常的美。还有这个德国的科隆大教堂都非常的美。但是我们看它美的同时，教堂里空空荡荡，没什么人。所以教堂甚至沦落成一个观光旅游的景点，靠一些个门票来维持。那么前日都更看了一个让我触目惊心的事情，在英国有牧师在街口传道被抓了，而穆斯林他们传福音，传他们的古兰经，到处传，没人敢招惹他们，他们可以为所欲为。那么这些两三年的统计呢，美国的牧师有1/5的美国牧师曾经都动过念头要不要放弃全球服侍。无言质疑，如今呢，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在整个全世界面临很多的挑战和危机。你要在美国现在到处都是喊政治正确，是吧？你在我看到前年还是大前年，有一个华人的一个女生在西岸 California 在校园里头传福音，居然被霸凌了。我想呢，就说那可能有的人就会说，有人是会说，哎呀，如果这样的话，神是不是不管事儿了？神还是全知全能的神吗？是不是神失败了，神不管事了，或者神的计划被这黑暗给阻挡了？就是很多人怀疑嘛，这个神是不是睡觉了？当然不。答案肯定是否定的。我们看看如今发生的这些事情在历史上是否发生过，那我们看看在经文里头神是怎么跟我们说的，好不好？MD 的妹妹可以给大家念一下吗？罗马书11章，你可以放前一点，我看不见。
罗马书11章1节，我且说，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？断乎没有。罗马书11章18节，你就不像旧之子夸口，若是夸口，就当知道不是你所拖着根，乃是根拖着你。罗马书11章36节，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
阿门。好，谢谢妹子们。那么我们记得罗马书10章最后一节经文是这么说的：至于以色列人，他说，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。说什么意思呢？就说以色列人非常的悖逆， 尽管神施恩的时候老像去牵他们，他们视而不见。就是在保罗时代，在第一世纪的时候，尽管主耶稣来了，横空出世，是吧？他行了那么多的神迹，然后替我们这罪人上十字架，然后三天后复活了，这些事情都行在耶路撒冷。可是绝大多数以色列人仍然不认他。那么这说到这儿之后呢，保罗就问说什么意思呢？说是不是神弃绝了他的百姓？因为知道以色列人都是神所拣选，是神的百姓。那意思是不是神弃绝他们了，不管他们了，扔掉了，不爱他了，go away 是吧？不管了，放弃了。保罗说断乎没有，不是这样的。为什么说不是这样的呢？保罗就拿自己说例子，他说我就是以色列人啊，我是十二个支派里头的便雅悯支派的，你看看我过去多么的背逆神，到处破坏教会，神不一样的拣选我，现在我成了他的使徒了吗？那意思神没有弃绝，是吧？没有弃绝他的百姓。同时呢，他在这也说神也预备了忠心的渔民，那么我们另外一个词不叫渔民，叫渔种，种子，啊，我们家特别爱吃豆角，每年我们会留点豆角，干就是让它熟了，特别不摘，让它彻底熟了。那么来年的时候，我们用这个上年的种子继续种豆角，所以年年都有的吃，不会绝种，是吧？这个地方他就说。神呢已经一直在以色列当中也是预备了渔民，预备了忠心的渔民，也就是渔种，像保罗的意思，我就是，是吧？而那些个顽梗不化的人，悖逆的人，坚持骄傲不认主耶稣为神的人，他没办法，他就跟得救无分了。那不但如此呢，保罗还引用了旧约了一个故事，如果你们看王上列王记上十九章，就一个很好的故事。十八章是讲了另外一个故事，当时大家记得吗？大先知以利亚说你把信靠巴利的450个先知也找回来，说我这边就剩我一个，然后每个人建一个坛，你那波450的先知弄一个，你就买巴黎，你建一个坛，我信奉耶和华，我建一个坛，然后把祭献上，然后就祷告，让你不自己不要点火，祷告你的神，看能不能谁的神能把火降下来，谁那个神就是真的。结果呢，450个假先知。从早上开始折腾，是吧？最后折腾没办法，拿刀拿枪自杀，刺自己身子，结果也没有神迹发生。等他们折腾差不多了，这个以利亚一求告神的火降临，是吧？那只有他是真神。那百姓们最后说：“哦，耶和华神才是真神。”然后就把那450个假先知就杀了。19章呢？亚哈王的媳妇是耶西别，耶西别在圣经里有个特别的意思，就是邪灵的代表，是吧？耶西别的灵嘛，是吧？他的媳妇是耶西别，就跟亚哈王跟媳妇说了，说怎么发生的，450个先知都给杀了。耶西别就很生气，就派人追杀以利亚，是吧？以利亚吓就跑啊。就跑到树底下去，不想，甚至都不想活了，那睡着了。先知，神的使者把他叫醒，给他水喝，给他饼吃，啊。后来他到了神的山，何烈山，藏在洞里头，害怕，神啊，你看看，先知都被杀了，就剩我这一个还在被追杀。我是热心服侍你的，我没好果子吃，你看看，现在剩我一个先知了。耶和华神怎么跟他说的？他错了， 在城里头还有7000个没有向巴黎屈膝的，你不知道。那说那个意思不剩你这一个，好多呢。那保罗也是在这意思说，无论这世界多么的黑暗，无论挑战多大，无论如何的迫害，但是神所留下的忠心的那些个愚种，那些愚民仍然在杀也杀不死，因为神保护他们。那么这段保罗用这段话，用自己的例子，用历史上以利亚的经历，再一次告诫我们这些读圣经的人，如今这个世界这么的弯曲背逆，这么的黑暗，不用担心，好不好？别以为就是神的选民好像失败了，好像神的国神的计划都被阻挡了，不是这样的，是吧？所以这时候就要求我们怎么着呢，我们自己发生什么事都有信心，好不好？记住了，神的计划没人能够阻挡，神随时随地都保留了愚种，保留了忠心的愚民，所以我们自己会软弱，但神不会软弱，我们会失败，但神呢不会失败。所以我想呢，这对我们今天处在这样一个弯曲背逆的黑暗的时代，我们如果坚守这个信念，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安慰和帮助。同时呢，这个地方他进一步讲，他讲了一个神的计划，说你别看现在以色列人信的少，但是这是神的计划，你以色列人信的少，然后神呢就绕开了以色列人，越过以色列人去走向外邦人的领地。大家记得使徒行传1章8节怎么说的吗？他说那个圣灵怎么着降下来，我们就有能力，对不对？让干嘛呢？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为他做见证。也就是因为主耶稣复活以后，兴起了一波大屠杀，就镇压、迫害以色列人，这些基督徒，最后这些人没办法了，就跑了。使徒里大部分使徒还是留在了耶路撒冷，但是像外邦的使徒保罗，还其他很多人都离开了耶路撒冷。我们知道外邦人的耶路撒冷在哪儿？考考大家，在座谁知道外邦的耶路撒冷那个城市叫什么名字？安提阿教会，好吗？那是安提阿就从外邦的耶路撒冷，那个地方就不断的给外邦人传福音。保罗呢也是受安提阿教会的指派，做了3次布道旅行，然后把福音传给了外邦人。那这个地方就是说，你以色列人顽梗没关系，你信的信了，不信的也没关系，神有神的计划。神这段期间呢，就不断的通过使徒，通过弟兄姐妹，给外邦人传福音，让越来越多的外邦人信主归向神。但是这里头说了一件事儿，他说呢，以色列的暂时跌倒了，大部分人什么叫跌倒了？不信神就跌倒了吗？大部分人跌倒了，但是你不要担心，传给了外邦人。可是外邦人信了以后呢，他又警告外邦人，怎么警告呢？说你们别到时候看着，我现在信神了，以色列人不信，你就瞧不起以色列人，乱了他们，是吧？还觉得自己了不起，然后就骄傲，是吧？在这里头他就提醒什么呢？他说这是相当于一棵葡萄树，以色列人呢本来是这个葡萄树，我们知道主耶稣把自己比作葡萄树，这葡萄树上的枝子不结好果子的咔哧咔哧就剪掉了，对不对？那剪掉的是谁呢？就是原来的以色列人。你不信吗？你不背逆吗？就与神 的永恒无分了，剪掉了。但是呢，我们在外边人，简选我们外边人，他用了个比喻，相当于我们是那个野树上的枝子，野葡萄的枝子，神咔哧剪下来，嫁接到神的这个葡萄树上。那么这里就应了刚才我们艾米德里念经文的时候说了，是根托住枝子，不是枝子托住根，是吧？我们主耶稣这个磐石，它是葡萄树，它是葡萄树的根，它托住我们这些外邦人，因为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被拣选成为他的儿女了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不要忘乎所以，不要骄傲。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神国的儿女，是因为神打了个比喻，相当于野树上的枝子剪下来嫁接到这耶稣这个葡萄树身上，我们就属于相当于是收养的，是吧？义子。所以这个地方就特别警醒我们，第一，我们不要因此骄傲，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做的有多好，而是神怜悯我们，拣选我们，把我们嫁接到他的葡萄树上，让我们跟他有份，好不好？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他说我们要小心，怎么要小心呢？他里头讲的了，说他说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我接上，不错，他们因为不信所以给折下来，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，你不可自高，反要惧怕，是吧？就说你刚才说了，以色列人不信剪下来了，我们因为信接上了，他说你不要自高自大，你要小心。怎么小心？他警告我们说，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，也必不爱惜你。可见神的恩典和严厉，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，向您是有恩慈的。只要你长久的在他的恩慈里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。什么意思呢？你别骄傲，你现在信了，给你接上了。如果你离弃神，背逆神，你会不会也给剪掉啊？弟兄姐妹会吗？一定会的。神再说了，原来自己的亲枝子不好都剪下来了，你的嫁接枝子不好也会剪掉的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地方就警告我们这些在旧约里是从外邦人的我们这些人，好不好？我们第一，我们被拣选了，纯粹是神的恩典，神的爱，好不好？其次呢，我们即使信了，没有什么可夸的，还不说，我们要警醒。怎么要警醒？要住在他的恩典里头，是吧？怎么叫住了？要长久的在他的恩慈里。什么叫长久的在他恩慈里头？大家记得吗？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头说，你要住在我里面，我就住在你里面。后头怎么说？说怎么叫住在神的里面呢？听他的话，履行神的话，履行神的律法，按照神的律法去活着，人就活在神里面了。所以说我们怎么住在神的恩典里头，住在他的恩慈里头，我们就践行神的律法，是吧？听他的话，按神的心意去活，他让我们做的事我们去做，不让做的不做，让我们说的我们说，不让说的我们不说，就是顺服神的带领，我们就住在他的恩慈里头。那我们这个枝子就跟主耶稣这个葡萄树就连在一起，结果呢，会不会剪掉呢？不会剪掉，好不好？那同时呢，他这个地方他也说了另外一句话，他说而且你他们若是不是长久的不信，荣耀被接上，因为神能把他们重新接上。你是那从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，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的橄榄树上， 何况在柏树的枝子是不是要接在柏树上？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有给以色列人一个盼望，说这里不是长久的拒绝神，你今天拒绝，明天拒绝，临死的时候忽然意识到自己面临着最终审判，这时候有人传福音，他信了，那以色列人仍然可以接上，仍然可以被神拣选，仍然可以接到神的葡萄树上去，明白意思吗？说这个地方的，一方面说外邦人，一方面说以色列人，那总结一句话，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，前提就是你要谦卑的，愿意在他面前认罪悔改，你愿意接受他的呼召，愿意接受他的拣选，你就能跟树跟主耶稣这棵真树接上，你就能结果子，你就有生的生命。不信就是要剪掉，是吧？那你剪掉的枝子，像以色列人，如果有一天你认罪悔改，神还可以再次给你接上，说他们仍然有机会。你看，神的怜悯是永远在的，神的恩慈是永远在的，是吧？唯一我们要做的就是传福音，让那些个剪掉的枝子们能听见神的声音，愿意虚心的回归到神身上来，好不好？那么这里头呢，他其实主耶稣在这边通过保罗写字的经文也是警告我们，怎么警告我们呢？我们不要有属灵的骄傲，是吧？哎呀，外以色列都不行啊，就我行，你看我现在信神，我跟树这棵树真正的真树接上了，那么这种彼此之间这种诈着互相论断是容易发生的，所以我们要小心。哎呀，以色列你那个只信旧约不信新约，确实是这样，以色列人啊，这就为什么他不认识神啊。我这个圣经是真圣经，我是真有灵命，是吧？我是真基督徒，你是假的，是吧？我比你更圣洁，是吧？这些都不要，因为我们能跟树接上，不是我们多好，是神的怜悯，是吧？因为神的根托住我们，是我们他的恩典托住我们，是我们能跟他有份，好不好？这地方就特别的，保罗写这段是要让我们谦卑，啊，我们本来就是野橄榄树、野葡萄树，枝子根本就没用的，啊，纯粹是神的怜悯，剪下来嫁接到他的树里去。那这时候呢，神就进一步阐述他的整个的救赎计划，因为神有一个大的 picture、大的图画。在旧约时代，神拣选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是吧？然后其中在十二个支派里，就犹大支派的这一条线上，最后诞生了大卫，是吧？然后大卫的子孙里头出现了主耶稣，成为他预言的弥赛亚，是吧？那么这是，那么通过主耶稣，也是大卫子孙，也是亚伯拉罕子孙，兑现神原来对亚伯拉罕的预言，说我要让你的儿女像天上的星星、海边的沙子那么多，对不对？怎么兑现呢？透过耶稣兑现，因为最后凡是求过他名的人都得救。那么现在我说有20多亿人都认耶稣做救主，是吧？那历史啊，历朝历代我们数不过来有多少人。所以真的像天上的星星一样，是吧？这是他的救赎计划。但是呢，这里头，可是你再看看，在旧约里选的都是以色列人，可是在新约里头呢，好多以色列人又不信，怎么回事呢？旧约里头还有一句话，说我们的外邦人的人数得救人数满了之后怎么办？他要让以色列人都得救，什么意思？那经文是这么说的。 他说25节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妙，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，如经上所记，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，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。又说，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。什么意思呢？说你们不要笑话以色列人，瞧不起他们，他们用心用了镜像背你神，不信靠神的人不是全部，是一部分。我们知道现在有好多以色列人也有信耶稣的，大家知道吗？不是百分之百的以色列人都不信神，都不信耶稣，是一部分。所以这个地方说用心的以色列人是一部分，不是全部。但是呢，他后头说等着我们这个外邦人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什么意思呢？神有个计划，以色列人选他，在旧约到新约里头呢，以色列人进行分化，一部分人信神，一部分不信，但神不纠结，定专注纠结在以色列人身上，他把他的神的眼睛越过以色列人，走向地极，让全世界的人都来信主，是吧？犹大全地，耶路撒冷犹大全地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是吧？然后把这个范围，传福音的范围超越过以色列的耶路撒冷，传向外邦人。等这些外邦人的数目够了以后，回个头来，神要把所有的以色列都让他们得救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是神说他纪念与他们的祖宗们所立的约，是吧？神是个守约施慈爱的神。刚才我们唱赞美诗是不是也是赞美，在说赞美的时候说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因为他当时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立约的时候说得很清楚，我要拣选你们的后代，啊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的后代要做我的名，啊，他有这个约，是吧？他的救恩是怜悯吗？说这些人无论好与不好，我要怜悯他，他们就得怜悯；我要拣选他，他们就被拣选，是吧？但是呢，现在时候还不到，啊，等着外邦人得救的数目都到了，将来总体的一代的人都要得救。那么透过这个计划，我们能看到一个神的什么属性呢？你看神这个计划从旧约到新约，是吧？一直到未来主耶稣再来，在圣经里都已经画出一个路线图了。这说明什么呢？
信实。
说明神是信实的，对。说明一切是出于神，是吧？我们从创世纪看，神说有什么就有什么，一切是出于神，都从神来的，他不造什么都没有，都他造的，一切出于神，是吧？百于神就是出于神的意思，好不好？百于神就是出于神，是一个意思，一切都是从神那来的，叫百于神，啊。同时呢，一切又依靠神，什么意思呢？神造了这个宇宙万物，谁来托住这个宇宙万物呢？是神自己。我们有读神学的，神有一个属性叫护理，保护的护，管理的理。神还护理这个世界，是吧？你看星球之间，如果这个万有吸引力远了近了都容易出问题，它让它正合适。再到我们地球也是，因为地球是斜着的，所以它会有南回归线、北回归线来回这个变化，它会产生四季，对不对？就神创造这个宇宙，他还护理这个宇宙，这就是依靠他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是依靠神的护理，才让这个宇宙能够合乎他的规律的在运作，是我们能够平安的 毫无缺乏的活在这地球上，是吧？这叫依靠他。最后还说神呢，另外一个人说要归于他，什么意思？整个宇宙是他造的，由他来护理，那么还是按照他的想法，按照他的目的来护理，最后这一切的一切都要回归于他，也是为了他。像我们人也是啊，我们人为什么要活着？我们从他那出的，他个道的，我们为他活着，是吧？最后我们还有将来到天国还要归于他。人是这样，整个宇宙也是这样，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这是宇宙极大的奥妙，好不好？当我们记住这个真理的时候，我相信弟兄姐妹们的胸怀就会扩大，好不好？我们不再纠结于一层的得失，一件事上的得失，啊，因为我们就这样想，是吧？这个世界，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是吧？我什么 ？I'm nothing， 我什么都不是，但是他是。所以，当我们站这么一个高度再去看我们眼前的这些困难和挑战的时候，你不信你试试，你整个的豁然开朗，你不再被眼前这些困难挑战所压制，所困惑，所折腾，是吧？忽然想，哎呀，这都是小事儿，一切都在我的阿爸父手中，一切都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我才不怕了。哎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刚才说了，这个世界现在是黑暗的，那就悖逆的。但是呢，同时我们一定要记住，这并不证明神失败了，只能证明我们失败了，好不好？然后不要怀疑神的计划会被在黑暗的世界所斩断、所阻隔、所破坏，不会的。如果那样的话，他是神吗？是吧？因为他的信实，是我们坚信的、蛮有盼望的，活在今天。因为神那个应许，他是现实，他说话不撒谎，他的天地废去，他的话一撇一捺都不会去掉的，所以他的话就在这里永远都是对的，永远都是有效的，会持续到永远。所以因为这个原因，我们每天都是有盼望的，有信心的活着，是吧？那么同时呢，我们也时刻的警惕，我们的这一切都是他白白的赐给我们的，我们也没有什么可夸口的、可骄傲的，好不好？那么他的救赎的奥妙，他整个的为我们设计的这个人生的宇宙的这个计划和奥妙，是我们所测不透的。因此呢，属于耶和华都是奥妙的，好不好？那圣经上给我们的所有启示是神按照他的心意想让我们知道的，那不知道的就不知道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去纠结。其中有的人现在在研究魔鬼，这个很有问题，研究这个撒旦啊，我们不要去研究他去，是吧？我们学神也就是，好不好？这就够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闭上眼睛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父啊，谢谢你，虽然这个世界是黑暗的，是弯曲悖逆的，但是神你的计划是有序的推进的，没有人能够拦阻。神你的计划是美好的，神啊，让我们弟兄姐妹们凭着信心活在今天，并且坚信神你是那得胜的君王。世界虽然黑暗，魔鬼势力虽然大，但神你比他们更大。我们相信依靠您，我们天天都可以过得胜有余的生活，来荣耀您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求，阿门。